今日我们读呢段嘅以西结书，入面好多嘅神秘异象。但当我们抽离一啲睇嘅时候，就发现以西结其实系一个咧好有次序嘅书卷。佢先系讲到犹大同埋耶路撒冷受罚，然后再讲到列国嘅受罚，然后就讲到回归或者重建耶路撒冷嘅情况。我哋尝试咧集中其中一段去睇下，究竟佢讲嘅复兴系点样嘅咧？今天整卷书的开始呢很特别，以西结书开始是讲一个第一认清的方法去描述他的身份，即是说什么呢？即是说以西结呢其实夹杂在秘掳巴比伦人的当中，他是秘掳外邦，看上来唯一的希望就是自己国家剩下来的人呢能够追上去，为到他们去打败敌人，将他们救回去。但如果你看以西结书33章21节那里说，我们被掳后第12年十月初五，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，说城已被攻破，城已被攻破。即是说去到12年零九个月的时候，他们的拯救是完全幻灭了，因为大后方都被敌人攻破了。对这班被掳的人来说，可以想象他们的情况是真完全崩溃，完全的绝望。当时的世界，耶路撒冷被攻陷是代表着耶路撒冷再没有去看顾他们，帮助他们，不是站在他们一边，甚至可能会以为耶路撒冷已经是被其他国家的神去打败了。他们一连串的疑惑失望，要重新复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所以看到第十一节那里说，我们的骨头枯干，我们希望失落，这些骨头还能活过来吗？答案肯定是不可以的。在这个情况之下，上帝的能力能够让一班大群的骷髅骨头变成一个有效的军队，是一幅以色列恢复生命被圣灵充满的图画。我们今天尝试将这段的经文分做四个场景。第一呢，就是在第一到第二节第一个场景，即是为以西结被上帝带领到一个布满着骸骨的平原上面，并且他要从这些骸骨里面经过，看到骸骨是极其枯干的。如果我们看下去呢，去到第十一节就知道呢以色列人怎样描述他们的情况。他说，人子啊，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，他们说，看啊，我们的骨头枯干了，我们的指望失去了，我们灭绝正尽了。就好像刚才所讲的，等了12年的盼望失去了，现实反而是不断地证明他们不可以回去自己国家。枯干的骸骨正正是描写他们自己的情况，他们何来复兴的机会呢？如果你一个学生，你考一个语文卷的时候分组呢作文阅读理解同埋呢这个嘅考 oral 呢个嘅绘画嘅时间，一心諗緊呢考绘画麻麻地咁啊，不如呢就即係喺阅读理解度尽力啦咁样，但阅读理解又係好差，就諗緊唔紧要，我可以作文继续嘅努力。但係呢作完文之后发觉，哦，原来自己作错题目，咁你知道呢写一次一定唔合格啦。於是乎呢中文科呢某种文科一定是入不到大学了，这样差不多就这种心情了。等了12年却是换来更大的失望，这些枯干骸骨还有什么可能性呢？弟兄姊妹，有时候我们真的凭着现况来决定我们将来怎样，于是带来的结果是骸骨甚多，极其枯干。我们今天看到今天的情况，以为将来都会是这样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相信我们信仰是要活出另一个可能性，是我们要面对失败，或者有时候做得不好，或者会失望。但是我们这种失望是不会绝望的，不是单单是面前的事物来决定我们的反应，我们的盼望。因为我们更加可以与我们的共度困难的上帝去面对面前艰辛的环境。另外，如果我们是平原上的骸骨，我们会想，我仲有咩可能性？如果维持现状就好啦，唔好再差落去。 只要咧維持翻依家嘅情況。我曾經咧睇嗰個關於器官移植嘅人士嘅分享，佢話咧啊，我可以接受器官移植啦，啊好好喎、啊，醫院打電話俾我，但當時身體嘅狀況咧係突然間就發現未適合做呢個移植嘅手術嘅，於是乎佢又翻去，又要翻屋企，又再等候器官移植嘅心情。嗰、那個朋友分享嘅時候，佢就話真係好似感覺自己係一個枯乾骸骨一樣，係啲咩呢？佢話緊個問題就係、是、我唔只要唔壞落去就好啦，一路保持現狀，只要唔會更差就好啦。我哋只係睇到現狀，我睇到冇，我哋睇唔到新嘅可能性，亦都冇學識去信靠上帝。究竟出面有啲咩去等候我哋去新嘅經歷嘅咧？我哋係咪願意接受新嘅改變呢？因為我哋今日我哋接納咗，我哋就係枯乾骸骨。我哋接納咗呢、這個就係我嘅命運，因為我哋去相信我哋上帝其實從來冇放棄過我哋。復興嘅開始，我哋係需要嘅係咩呢？係我哋唔會被面前嘅事物限制，更加復興嘅開始係我哋不甘於保持現狀。然後去到第三到第八節第二個場景，上帝問人子啊，你這些骸骨能活過來嗎？如果你以西結，你答可以，但你又發現自己沒有這個能力；如果你答不可以，又好像上帝不是想要你要給的答案。於是乎以西結很聰明，他說主耶和華你是知道的。然後呢，上帝要以西結向骸骨說預言，面對這些新的改變，需要克服心理的恐懼，感覺到乏力失望，一都要排開。感謝主，以西結是遵命說預言。於是乎骨與肉重新的連接，有沒有想過在這個沒有盼望的骸骨當中，縱使他們自己都失了信心，甚至遠離了上帝，但是上帝要以西結向骸骨說預言，上帝沒有放棄過，上帝從來沒有放棄過。甚至以西結他就姑且一試，就向骸骨說預言。在牧養的日子裏面，我都怕幾多弟兄姊妹無聲無息地淡出教會，最感到失望的事情、會不會覺得自己關心不夠呢？會覺得歸屬感不夠呢？有些團契各有各忙，可能都沒有再參加聚會。初出來侍奉的時候，有些團友沒有回團契，我真的會接觸不到他們，我真的會寫封信給他們、有時候都告訴他們，有些我都會感到失望氣餒、或者讓他們感覺到大家的關心。但是更加重要的，讓看到上帝其實沒有放棄過我們，也都當我們恰當的時間，我們關心他，這個很重要。以西結就遵命說預言，他盡了他的責任，自己轉了自己的責任的時候，另一方面我們更加相信弟兄姊妹對自己的靈命都有責任。上帝是有責任叫呼召先知出來，但骸骨本身都有責任。有時候我們會覺得算了，我們不回教會一段日子，不影響其他人就算了，但實際上不是，我是一個群體來的，骸骨是一群的骸骨，是互相影響、互相的連接在一起的，互相結連的。可以是群體生活就是一件這麼重要的事情。甚至會面對這麼失敗、感覺失敗的情況，我們可能會感到失望，但以色列教導我們的很重要，他就遵命說預言。以西結的第一次言當中，他面對枯乾骸骨，他說遵命說預言，於是乎就帶來改變。我們今天在失望的當中，有沒有遵照上帝的吩咐，承擔起這個群體的責任，復興的下一步，是無論我們看到情況有多壞、多少限制，都會遵照上帝的命令而行的，這個是非常重要。去到第三個場景，到九到十節了，剛才是有對象的，骸骨說預言，對骸骨說預言，但今天是要怎樣呢？對風說預言、哦、通常呢，人家跟我們說，或者間跟我們說，我們講說話呢，可以當我們耳邊風一樣，即是說什麼？對方不知道你怎麼想呢， 掌握唔到你嘅心意啦。所以今日咧，以西结要对风说而言，刚才系对啲冇乜希望嘅骸骨系讲说话，今次系掌握唔到嘅风去说预言，好似咧去到我哋嘅第二重啊 level two 咁样啊。如果我哋以西结嘅时候，可能我哋心里边都讲，喂得唔得噶？以西结又遵命说预言，跟住嘅情况系咩出现呢？气息进入骸骨当中，骸骨就活过来，并且用脚站起来，唔系一两个，而系成为咧一群极大嘅军队。是遵照上帝嘅吩咐，唔单止系拓阔咗自己嘅信心，更加嘅让整个群体带嚟改变。而呢班本来系平民百姓，却成为一个单一同心嘅一队军队。他们不需要再等十二年，不需要再等其他人去救他们，因为他在上帝的灵当中，他们为自己民族而战，他们自己就是军队，没有人需要为他们去征战，因为上帝的灵感动底下，他们就自己站出来挺身的作战。复兴的第二步是负起责任，不是一人独享的，是一个共同的努力，一起愿意负上责任。去到最后的场景，11-14节是耶和华解说，这里就好像将整件事情都解开了，整个故事都解开了。因为呢，被掳而失去盼望的以色列人，就是那班自称为枯干骸骨的人，因为失去盼望，整个民族都灭绝正尽，好像被人连根拔起一样，所以先知负起自己的责任，就算好似枯干骸骨一样，只觉得自己都唔得一样，但系当愿意承担起复兴嘅责任，呢场嘅复兴先至有可能性。堂会侍奉都一样，冇人做点办呢？冇人做，咪你做咯。上帝睇到你，见到你有嗰个嘅情况，上帝让你睇到嘅时候，使你有扎心，一定喺佢喺你身上面有心意。以色列人初期都系咁样样，冇人嚟救我哋啦。耶稣眼都失手了，没希望，好像枯干骸骨一样，但上帝的灵在他当中，他又成为极大的回归的大军，并且这个是上帝亲自保证的。复兴里面原来上帝一直都有参与。弟兄姊妹，刚才我将这件事分成四个场面，也都组成了复兴的四方面。上帝带先知进行行动观察，提醒我们复兴的开始是不会被面前的事物去限制自己的，人环境都不会成为限制，更加的是不甘于保持现状，这个复兴的开始。第二件事，上帝呼召先知向骸骨说预言，是无论看到情况多坏，多多的限制，只要有人愿意遵行上帝的命令而行的时候，复兴就有可能性。第四，上帝去呼吁先知向风说预言，向风说完之后是怎样呢？一起去承担这个的责任，这个责任，这个复兴的责任不是一人独享的，是一起去承担，一起去背起这个责任的。第四，是由我解说，上帝其实一直是参与其中，或者这件事里面，我们好像以色列人或以西结一样，要看到前面是不能活的，没有气息的，因为我们只凭外表去看，于是乎我们只是看到限制，团契不够人，开不到组，他又不回，不如我又不回，等于我们看到很多限制，我们没想到如果有新朋友回来当中怎么办，又没想到如果我回去的时候，会不会带来更多的鼓励，鼓励其他人去参加团契生活呢？我相信后者先是我们复兴要有的积极态度。甚至如果我们都好柴骨一样，我们说没什么所谓，只要不是被掳就算了，就算被掳都不要做骸骨，就算做骸骨都不要做骨灰，就算做骨灰都不要做灰尘，但是去到最后已经是不可挽救，冇翻崇拜啊，冇所谓啊，我听下诗歌啊，但系 CD 坏咗，点算啊？我自己唱咯，啊，自己祈祷咯， 冇團契生活嚇，冇所謂。我哋有 WhatsApp 嚇，我哋可以咧喺 WhatsApp 裏邊彼此嘅問候、關心嚇。然之後咧，冇 WhatsApp 點算咧？即係唔知點算。希望有一日咧，唔會有一日嚇，希望唔會咁嘅一日，就係話咧，冇 WhatsApp 都唔緊要啦。我有弟兄姊妹張相掛咗屋企啊，然之後咧，我哋咧去望住張相，張相為佢祈禱嚇。我哋教會生活唔係退而求其次嘅。我更加期望咧，唔係一日咧，我哋聽講道啊，今日翻唔到教會唔緊要嚇，我哋咧將教會張相咧掛咗喺屋企嘅大廳嗰度，然之後咧我哋就播住教會崇拜嘅錄音。我哋教會生活，我講嘅好重要嘅地方係，我哋唔係退而求其次嘅。我唔係需要做秘魯之民。我唔會咧講緊秘魯都唔緊要，跟住我哋做骸骨，骸骨都唔緊要，做唔好做骨灰，骨灰都唔緊要，唔好做灰塵。弟兄姊妹，教會生活唔應該退而求其次。我係點樣復興呢？我哋每個人都要成為以色列一樣，遵命說預言，唔係只係透過每個人嘅參與帶嚟改變。而是上帝使我们成为有生命、有气息、可以成长的群体。上帝呼召是透过一个人，但是上帝是不是说一个人就自己搞定呢？得不得呢？一定不是。上帝要人来参与，不单止以西结，他要求的是平原上枯干骸骨成为耶和华的军队。弟兄姊妹，不是个人的参与。弟兄姊妹，去年我哋感到发展可能有教会啲停滞嘅时间，实际上喺讲堂里边，我哋三个崇拜都惊人。一方面咧，我哋知道好多顶姊妹咧喺年初都病咗，好多健康嘅问题。但我哋选择系退而求其次啊，或者咧，我哋呢个地方聚下就算啦，分享下倾下偈就算啦。因为我哋能够遵命说预言，奉上帝嘅命。在这个地方去见证上帝，我想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会成为以西结，是遵命的，是积极的，以致带来教会的改变。这个教会的改变呢，不单是以西结的身上，不是单在你我身上，在我们整个教会当中，当我们愿意遵命说完的时候，教会的生活就改变，也带来世界的改变。阿门。